OK，各位晚安。
哦，你开始了。
声音显得很厚。
还是可以继续。
对啊，没有问题啊。今天我们是《心灵本质》第九章的第788节哦。还是老话哈，我觉得这一章实在太棒了。他这一章谈到的，主要这一节里头提到的就是，重要意义，啊，就是，什么事情是重要意义？那重要意义呢？它打破了因果律，什么对你最重要的那个东西是可以打破因果律的哦。一开始他提到哈，他说事件跟你们所想的因果是没有相干的。其实赛斯的很多观念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不相同的哈。你说大部分的，尤其是中国人的话，一定相信一定要做好人，然后得有好报哦。那做坏人会有坏报嘛？啊，有因跟有果嘛？哈。可是他这里提到说，事件跟你所想象的这个因果是毫不相干，不是没有太大关系哦，是毫不相干哦。毫不相干哦，哦，他说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毫不相干呢？他说研究梦的事件的时候，那个会很明显，啊，比如说你这一刻可能你打伤了一个人，你下一刻又到别的地方去，又好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在你梦中，你随你的情感，随你的心中那个感情深度啊，好，你在演你的那种情绪嘛，完全是你心中的重要意义在主导，而不是因果。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当然我们会说一句话了，那天理何在，对吗？天理何在？那难道好人就没有哦？就没有好报吗？哦，可是。我记得在好像不久之前吧，有一个什么香港的黑道老大寿终正寝嘛，然后一大堆的人啊都穿着黑衣服，黑道的衣服啊，沿路帮他送行，还十分感人，场面也很浩大。哦，那我想你大概也看过很多在台湾的一些类似像黑帮老大啊，他们也有寿终正寝，也不少人啊。那这些人也做了很多坏事啊，像什么意大利的黑手党也有很多，都还活得还不错，过得很快乐的日子啊。哦，那相反的呢，有一些好人呢，也没有真正有好报啊。哦，比如说像被电死、被吊死的，像圣女贞德就被烧死的。哦，那这些明明是好人，又救国又救民，那为什么会遭到不良的结果呢？那这个跟因果，
你不是说前世因果吗？
前世因果，
前世这辈子解释不了，
对，算不清楚了。我个人是觉得说，他这里他提到说，其实因果是有的，并不是没有哈，因为有重要意义就必然有因果，所以各位你先不要愤怒哈，先不要愤怒，我已经看到很多不舒服的眼光了。他这里后面有提，他后面有提，因为有重要意义。就会有因果，哦，还有一点呢，因为人生来你就有善良的意图，哦，你当一孩子，不管你这个人有多凶恶，你当孩子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善良的孩子的心，那是很早就被灌进去的，哦，那是你的本质本能。所以当你做一件坏事，哦，基本上你会有罪恶感，那这个罪恶感呢，它就变成你的情绪推力。所以我们常在讲说，做一件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做，啊，要么你就干脆就拒绝，但是不要表面上装了一副，好像还勉强接受的样子，但是其实心里面很愤怒，那个没有用的，因为那里头它很有相反的推力在里头啦，好，那个反而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哈。所以呢，他提到他用梦这个事情来跟我们解释了，他只是暂时解释说，其实重要意义。比因果都还要更重要。 啊，所以我们提到哈、哦，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有形、有生命的生灵，它生出来，哦，任何的生命就是为了要创造，为了要表达，不是为了要被处罚的，哦，不可能。你看哈、哦，当个当你比方说这样讲好了，你抓了一个犯人，他关在监狱里头，是不是要有刑警在旁边看着他，抓着他？那所以要管一个犯人，是不是要一个刑警？好，所以假如一个生物必须要有另外一个生灵在旁边，随时在看管着他有没有做好事或做坏事，来做审判，来记录他，哇，那这个世界就很复杂了。好，但是如果以重要意义来看的话，那就很简单了，那就很简单了，因为主要是那个你内在的主观感受，你的情绪，好，叫做推力。好，他说呢，我们很习惯的把事件连接起来，变成一种联系性。等一下，好，那可是这个把事件连接起来变联系性的这个习惯呢，我们在梦中，在梦里面呢，其实大部分都消失了。啊，所以在梦中呢，是由重要意义去建构起来的。啊，所以他说叫我们想一想哈、哦，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个联想，啊，因为我们的意识之流是用联想来做，来做这种思考的运作方式。每个意识的根本性质都是非常独特、特殊特定的一种知觉焦点，那透过我们自己的那个特性来体验可能的世界，可能的实相哈。意思是说，你每个人之所以会存活在这个世间，那你每个人的这种观点就是特别的，好，用你特别的观点所体验出来的世界，好，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同样的想法放在十个人身上，他会产生十种不同的感觉，啊，所以每个人呢，他是独一无二的一种独特性，是一种独特的知觉焦点。所以每个意识呢，也以自己的印记盖在或印在这个宇宙上。每个意识以自己的印记盖在宇宙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心嘛，啊，每个意识心呢，本来宇宙是没有盖上与你的意识心所有的独特性所产生的那种焦点嘛，那与你借着你，这个世界多了一个想法，所以宇宙没有哪个部分是不活动或被动的，啊，意思是说这个宇宙的每个部分都是主动的，好，每个部分都是活动的。那看起来好像没有组织，缺乏组织，啊，你看我们说我们这世界是大爆炸形成的嘛，啊，那看起来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嘛，你如果走进森林的话，看哇，当一个植物吸一个植物，看起来乱七八糟，对不对？然后生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植物，也不晓得是什么，对不对？但是它不会生别的啦，它就会生那些适合这个地区的，啊，因为没有一个部分是被动的，都是主动的，是活动，哦，他们都自己有，所以每个意识以自己的方式印在宇宙上。当然以这一点，哦，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了，哦，你也不怕说我自己，被谁影响了，或者是我的灵魂被谁侵占了，或者是我会不会在打坐的时候被恶魔侵犯了，什么都不会。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个自己的意识，哦，都以自己的方式印在这个宇宙上，存在不会没有意义的，啊，存在不会没有价值的，所以它的存在本身就建立一个重要意义了，啊，所以这个宇宙呢，它用什么东西存在？用重要意义做存在。那因为有了重要意义，所以宇宙透过这样的意义呢，被诠释了。 啊，因为有重要意义，所以宇宙被诠释嘛。好、哦，男女在一起有爱情，所以男女就必须要在一起嘛。好、哦，爱对男女来讲是一个重要意义嘛，对吗？父亲、母亲爱你儿女，尤其是母亲爱儿女，那是一个重要意义嘛。好、哦，所以有很多母亲，她有了儿女以后，丈夫也不需要了，好像儿女比较重要。很多人母亲是这样嘛，对不对？然后有了儿女之后呢，连自己的爸爸妈妈甚至也不是那么重要，儿女最重要嘛，是不是？因为这是重要意义啊。可是对中国人来讲的话，父亲母亲的感情基本上会是重要意义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很重视孝道嘛，慎终追远哈，尤其是孝这个字对我们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族类都好像更重要。好，我知道犹太人是蛮重视孝道的哈，但有很多的国家还有很多的族裔是没有那么严重了哈。在中国的话，以前是父亲叫你要死，你不得不死啊，你一定要去死啊，父亲叫你去死，你就要去死。皇帝叫你去死，你也不得不死。那皇帝要你死，你当然要死，那很多部队嘛，你敌不过他。可是父亲要你去死，你不得不死，这个蛮奇怪的，难道不能逃吗？哎呀，那不是宇宙，不是只有透过这样的方式被诠释而已，宇宙也透过这样的重要意义呢，认识他自己。所以宇宙为什么存在？宇宙透过重要意义来被你的重要意义来诠释它，因为这个重要意义，所以它认识它自己。那如果没有重要意义的话，宇宙不存在，宇宙也没有被诠释。好、哦，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意识，好、哦，每一个人，多少被赋予了多次元的创造力。他这里提到。创造力我们了解了，因为每个意识都在创造嘛，生命就在创造。但是为什么是多次元呢？好、哦，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现在的这个我们眼前的世界呢，它是末端了，啊、哦，架构一是末端，啊、哦，那架构一的后面还有架构二，哦，那架构二的后面还有架构三，那会产生到架构一的话，架构二一定有的嘛，对不对？那架构有的东西一定是架构三早就有了嘛。哦、所以在今天这一节当中呢，其实赛斯他有特别提到了、比较更深一层的一个架构、哦、那个叫梦前状态、哦、梦前状态，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了、哦、他说呢，去创造尽可能多的实相，用他自己的重要意义作为焦点。你看哦，每个意识都被赋予多次元的创造力，然后尽可能去追求创造尽可能多的实相，然后用他自己的重要意义作为焦点。也就是说，你的重要意义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你的重要意义，对不对？你爱上某个人，你爱上某个工作，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推展赛斯，你喜欢为你某个宗教来献身、哦、这些事情对你来讲是个个人重要意义，可是在宇宙间呢，它却产生了一个涟漪式的影响、哦、像波澜一样的影响，它不是只有影响你这个世界而已，它其实它后面有它的后端作业这样子。因为讲到后来的话，我觉得说你那个小小的自我是根本就不需要太在乎了、哦、所以我今天我的音乐我是以那个那叫什么孟德尔颂的一首歌、哦、就是承载歌声的翅膀。对，
你怎么想到那首歌？
因为思想就好像 我是说类似像乘着思想的翅膀啊，你以为思想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你今天产生出来的这个思想， 它根本就不是来自你啦，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对，所以天下文章一下子抄。
对，它就是没有，它就是一个托。你这家伙 ，OK， 没有，我只是借那个感觉。我说承载歌声的翅膀，然后借着说承载那个思想的翅膀嘛，哦。所以呢，从宇宙中呢，你把可能的事件吸引进你的经验里面。那我们可不可以缓过头来想一件事情？哈，我们现在在最末端嘛，所以我们发现到说，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很痛苦、很苦恼啊？比如说，我前两天身体不舒服，我就觉得蛮苦恼的，因为想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喝冰水啊？我是不是不应该大吃那个烧酒鸡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玩这些东西啊？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现在知道你要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喽。
我跟你说，来跟我来祝福你。
现在就知道我
是
你。
是啊，
烧酒鸡，感冒几天而已。
是啊，你要生病生好久。
我知道了，所以病人就说，你的身体有身体的感觉嘛，好，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说哈。身体你，因为你身体上的啊，哦，那刚刚讲到哪里？
烧酒鸡，
烧酒鸡，我只记得烧酒鸡。
那我是说，可不可以反过头来想？哦，反过头来想，就是说，其实事件先存在，哦，事件先存在，而事件为了要让事件能够真实的被发生了，哦，所以呢，你的身体的状况，你的心情的状况，你所说出来的话，你所做出来的事，都去回应事件的需要。好，哦，这样讲就是说，大楼的蓝图先存在，所以呢，你会一点一滴的把这一层楼盖起来。所以你今天有什么想法，觉得很得意，或者是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很失意，这些事情他这里提到说，你从宇宙的身上把所有的可能性吸进他的经验里面了。他说，于是每个意识从宇宙吸进事件，然后呢，他自身的存在同时又盖上又盖印在宇宙之上，成为一个带有他天性中不可磨灭的印记的事件。也就是说，宇宙是有这样的事件没有错了，可是没有你的独特性嘛。然后这事件你把它吸引在你的身上以后，用你的独特性又重新把你的独特性加进去以后，重新再又写回去，变成一个不可磨灭的这个印记的事件。这样有点绕舌嘛，哈，啊，但是意思是说事件先成立了，啊，但是透过你呢，要你有某些天性嘛，而且天性绑在一起之后，回过头来用你的天性印写在宇宙上，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每个人你的独特性，你现在拥有的那个独特性呢，啊，你是用你的独特性在改写着宇宙嘛，在改写着宇宙的故事，这样各位有没有比较能够接受？好，所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呢，更简单的说呢，每个人都有某些能力跟特点，啊，这个大家不否认嘛，每个人都有某些能力跟特点，然后透过那些能力跟特点当做一个模子，我们要做冰块，不是要冰块的模子吗？还把水倒进去，放在冰箱里面就变冰块了嘛。那，啊，如果做出来是米老鼠的这个冰块的话，那是因为你有米老鼠的模子嘛，对吗？那你有你的特点跟能力，而这个特点跟能力呢，是变个模子来经验实相， 那同样呢，以自己特殊的独特性也印记在宇宙上。哎，也就是说，那个事件像水一样倒在你身上，然后回过头来，那个事件上带着你的印子了。那有些事件为什么不会在你身上发生呢？因为你们吸引适合你们天气的那些事件而非其他。也就是说，你只能够你天性的，哦，也只能吸引适合我们自己天性的那些事件了。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吸引不到悲观的事件，因为那个是本质上的不可能。你说啊，万一出去啊，会怎么样？怎么样遭遇到什么事情？那是某些人会遭遇到啊，不会是一个乐观的人会遭遇到。你没有那种情绪状态的话，你是遭遇不到那些不应该遭遇的情绪。好，这是再三次再强调的，因为我们的内在的感受，我们的主观感受是会创造实相的。我们一直提到那是叫情绪的推力了哈，更简单的说法是说，根本就没有客观的环境，只有你主观的感受。那主观的感受就是你啦，你的想法；客观的环境呢，就是你不可能克服的别人的想法，别人在那阻扰你，那叫客观环境嘛。我要这样做，但是他没有照我的意思做，那个叫客观环境。啊，对方怎么样做，而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没有力量那个部分叫做客观环境。那我们在学赛斯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力量是在我们自己，力量不在别人。啊，比如说我现在希望别人替我做一件事情，好，那我已经跟他讲了十次了，但是他还是不做。那如果我一再的跟他讲，然后一再的表达，他还是不做，那简单的，你不要再讲了嘛，去找你可以帮你做的人做啊，因为力量在你自己，不在对方啊。好，啊，你如果一直要希望他来做，那就表示你是无力的嘛，因为对方才能，对方要不要能够决定你的情况怎样嘛。那你一定在某些方面你没有处理好。那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难道不能用其他方式做吗？有一千种方式，有一万种方式，你为什么非得这样做不可？好，所以整个学赛事的一个主要的 key point 在于什么？一切的动力呢？它是来自于你自己，力量在自己，不是在对方啊。好，力量在你自己，你不是要求对方怎么做啊，但是永远可以合作，你可以要求合作。那对方如果没有办法跟你合作，或者是合作很困难，或者是他意愿根本没有的话，那就表示他不是你合作的对象。好，那你也不需要再麻烦了，另找高明了。因为一定在这个宇宙间有力量可以跟你配合的。所以他说，重要意义落入某些方式。或者以某些方式发生，那就变得很明显了哈。很明显什么呢？很明显因跟果的方式出现，所以有没有因果？要有了嘛，对不对？因为有了重要意义，所以有因果嘛。好，那如果只有重要意义，就是其实真正说起来的话，它是以重要意义做整件事情的一个主轴了，但是看起来是有因果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因跟果只不过是落实的重要意义嘛。这样大家心里面有没有稍微舒服一点？不是没有因果，只是因跟果只是落实的重要意义而已。啊，所以他说你们的联想过程跟习惯。可能是给重要意义如何运作的一个最接近的例子。我们一直在谈到说，其实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是以重要意义为主轴的，那这个宇宙的运行是以重要意义为主轴。好，那现在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是重要意义 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专案意义的这个运作方式找出它的线索？好，因为找出线索，我们就找出怎么去运作人生的方法嘛，对不对？那这个比较实际的嘛，要不然谈都是一些什么宇宙啊、什么世界啊、实相啊那些东西，听起来好像蛮虚无缥缈的哈。那我们来谈一些比较实际的吧。好，他说呢，联想是在处理时间的过程，好，但是重要意则活。意思是说，联想呢，我们在时间内我们可以做联想了，但是重要意它就横在那边，它就是重要意了。比如说，母亲对一个孩子来讲是个重要意哈，你死就算死掉了，你对孩子的关心有因为时间而没有吗？没有吧，你还是不会断的，跟时间无关。好，那个爱在，永生永世你都会爱他。可能下辈子看到你还说，哦，这是我儿子，我曾经有一辈子当他妈。好，那这是重要意义嘛？因为他没有时间性的。可是联想他有时间，啊，哦，他有时间，而且联想比较容易断。那他刚刚讲过了，联想是什么？重要意义的线索。那各位，我跟各位提一下，就是说，你从赛斯谈到这个联想的这个例子里头，你会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也就是说，原来我们都是在一个同样的网络里面。你跟谁有重要意义、有情感，哦，或者是比较亲密，你们之间可以牵很蛮蛮相近的线索了，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个连锁就会断掉。你可以试验，而且，如果要试赛斯的心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哈，这个算是比较容易试的方法之一了。他这里提到，他说，你可以想，你有一个叫沙拉阿姨，吃沙拉的，然后呢，想到这个过程呢，你的沙拉阿姨给你一些快乐的时光，然后去拜访他的朋友，那同一个时间呢，沙拉阿姨不知怎么的拿起一个蓝色的花瓶，那在脑海中呢，你在脑海中看到了，那就是那个架上的那个花瓶，然后呢，这你的阿姨想到送花瓶的是 Charles， 在洛杉矶，那个人呢 ，Charles 正想买件礼物，这个时候呢，要买礼物的 Charles 就想到买个花瓶，然后突然间，想起莎拉的这首这个流行歌曲，然后又想起，你的阿姨，好，你看他这里牵涉到几个人，第一是你想到莎拉阿姨嘛，跟他的快乐时光，然后你的阿姨正好拿了一个瓶子。你的阿姨想到送瓶子那个人叫 Charles 嘛，那 Charles 正在买礼物嘛，然后就想到要买一个花瓶嘛，然后买了花瓶以后又想到你的阿姨，你知道这种连锁性吗？它的相关，哦，它是有相关的，事件是相关的，专案意义是相关的，这个很好玩哦，这个你可以试试看，而且变得很好玩哦。
可是第一个人写那个侄儿就跟那个 Charles 没什么关系，对不对？
没有关系。
对
所以这你可以有关啊，你也可以，我们可以玩简单的，不要玩那么难的啊。比如说你就想说，当你想到说，你先可以送个，我在赛斯的大概209节吧，第五册。他有提到有关的一段一个事啊，那种试，就是类似试验性的一种方法啦。他的意思是说，你在睡觉之前，哦，你想传递一个信息出去，哦，你把那个信息写下来，把名字写下来，把时间写下来，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把这个东西带到梦中里面去，然后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他说当然对方会在梦中收到了，哦，他在梦中收到的 这个对象啊，你要传递的这个对象，他会不会在梦中就处理掉，不晓得了、哦、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哦、他可能像那个 inception 前面启动，各位有看过前面启动吗、哦、他在潜意识里面被植入嘛、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Susan 向他先生送他一朵玫瑰花、哦、在礼拜四晚上七点，那你在礼拜二呢，你就开始写了一张单子，然后在梦中，就在梦中把这个条子把它送出去，你暗示自己可以送出去。那假如说礼拜四晚上七点，属圣的先生就带着花准时来看属圣的话，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样来做的话，那你就知道你的实验成功了嘛。你看这很简单事嘛，对不对？不用试那么久了。当然我们要涉及到重要意义，就是说这个很容易让你启动了，如果他很恨你的那就没有用了。
他下面就是说存在这个相反的联想，下面是你只要带便当给你，不用不用那么麻烦。对，那个下面什么意思，就存着一个任何相反的联想就断掉了。
存着一个任何相反的联想哈，连锁就断掉，意思是说他后面下面有解释了，他说那个女人考虑那个花瓶，然后排斥那个念头，
排斥
的，对，比如说啊花瓶啊干嘛买花瓶，容易破了、哦、然后或者是想到说嗯花瓶不吉利、哦、变成别人的花瓶不好，对啊，有的人不喜欢当别人的花瓶嘛、哦、所以当他有这种想法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念头连锁就断掉了。各位有没有玩过那个脑力激荡？
没
有。脑力激荡最怕的就是连锁断掉。
所以还是取决于对方嘛，他接不接受。
对，但是你要知道，他在我们刚刚讲过、哦，联想是重要意义的线索，所以基本上联想是不太会断的。
对，那你送出去，如果对方
你的重要意义够强的话。
如果不够强，对方他 reject 还是就
对，然后 对，但是所以你选择对象，我只是说，其实这里头牵涉到几个很好玩的地方了、
啊。不是那么容易啊。
牵涉到我是希望说指出来，好吧？那你来说。
没有。
指出来三个，我想指出来三个重点。三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你如果想要是赛斯心法，可以用这种方式试、啊、也就是说用联想的方式，
联想
比如说你要一件事情，那你觉得对方也对方有可能跟你配合，比如这个人跟你情感还不错，那他今天在超市，那你也知道他在超市，你就送个联想给他、啊、比如说买个玉米回来，我今天想吃薏米、哦、然后你看看他会不会带薏米回来。
那比如说如果跟你断了联系，我是够
的。对不起啊，人家在讲话。
如果是一个跟你断了联系的朋友，
断了联系的朋友，因为他基本上并没有界限的， 你可以试试看，有可能会连得起来。对，有可能会连得起来、哦、我是觉得说这个很好玩的，因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脑力激荡、哦、它其实也类似这种 联想的方式。假如脑力激荡它可以成立的话、哦、它说的这个过程是可以成立的。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这么多人被联想合在一起的这些人、哦、他没有被叫在一起、哦。但是两个相爱的人就很容易了。他会说、哦、我今天才想到什么你就给我送什么来。有没有，我今天想到百香果，你就给我送一篮百香果过来、啊、对啊，因为里头的那个情感深度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话，那联想的成功力、哦、跟那种牵在一起的线是比较强的啦。你要看这个意识，也就是说信念之间的那种关系的话，其实这是一个蛮简单的方法。这是第一个了哈，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可以当做是一种传递了哈。然后第二个呢，我是希望大家看到，就是说 某个角度来看、哦、我们也不过是被连在一起的一个 point 而已，一个主要一个观点，一个焦点而已啦。也就是说，它事件本身，一件事情要发生呢，它会放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怎么讲暗礁，然后由暗礁里头它去形成一个事件，对吧？那我们又何尝不是这个宇宙万有的联想呢？我们每个个人不是这个宇宙万一切万有的联想吗？同意吗？啊，这是第二个了。哦、啊，那第三个就是说，啊。
但很糟糕
哎、
欸，我就觉得越读就越觉得我们实在是什么都不要做。
哦，你也可以这样觉得，你也可以这样觉得，但是你可不可以更自在一点？因为你知道，当你的小我的那个界限慢慢放开之后，你能用的力量会更大、欸。你知道我意思吗？
不是什么都是人家安排好的暗礁。
对，那你看看，等一下，你再看看。他是怎么解释的？他等一下有解释哦，好、哦，他有解释，不是说安排你被安排，不是，为什么要透过你再回去？因为透过你，你就有决定权了，你了解吗？透过模子啊，这个模子，这个能够储存的这个塑胶颜料特别多，所以出去就是一个大块的。啊、所以刚刚提到哪里了？又被打断了。好、啊，提到说，
萨拉的全部完了
吗？啊，对对对。
这个联想是不是心电感应？
心电感应可以这么说了，可以有点像心电感应了，但是联想可能比心电感应还要更加的更加的系统化吧。心电感应是我的想法，你感受到了。那联想是告诉你说，一个事件它是透过联想，透过联想形成的。
哪个联？
联合的联。你可以参考那个像，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圣经预言书。好、哦，圣经预言书去。的人只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美国人嘛，就他发现到说他是整个事件当中他也是在那个故事里面的一角，然后一个发现另外一个，一个发现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到后来他发现到哦，原来整个参与这个故事的前面的那一组人，就前辈子的那些人全部都在这一辈子又重新出现了，这样子，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比如说像都在想一个人，然后刚好跟这个，就画面出一家的。
对啊，
这个是联想吗？
事件本身它基本上是个完形，就是个圆环式事件嘛。我们前面不是在学说事件是圆环式圆环系环式事件，是个圆形的事件，开始跟结束是同时发生的。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跟某个人结婚。哦、我知道你还没结婚了、哦、你跟某个人结婚，那你碰到这个人，然后喜欢他，爱上他，最后结婚，那不会偶然的。真的，早在好久以前出生之前，都已经互相都选好了。那当然你临时都可以做另外的决定了、哦、但是为什么会特别看到他？那在那个时候，眼睛突然没有看清楚，因为本来就想，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命中注定，但为什么还有人会改变？如果是之前注定，
所以任何你当下的决定可以改写一切的、哦、
是因为那个意念是阶层式的关系。那如果这样算命就有生不死
算命有算不准，没有错、哦，照正常的情况算命会算得准、哦、但是呢某些状态改变了，想法改变了，命就算不准了。你接触到比如说你接触到一个新的想法，或接触到一个不同的观念， 然后你的状态改变了，当然情况会改啊。好、哦，
算命的人也会，不同的星座，并不是说你看了那个，然后你看影响。像有一次就是我车子刮到，好，这瓷器刮到。然后我回去翻，翻回去就是看到，就说那一天的那个什么座会有车子的，是不是？这样，我回去翻才看到，
就那个，
不是真的，
这赛事的解释是重要意义的，就你对你生命来讲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是重要意义在作祟的，不是命运在作祟，是对你的 主观感受的重要意义，你的情感的深度在作祟。一个女人如果说小时候被爸爸妈妈打，尤其被爸爸打，然后长大以后被先生打，然后再婚了又被另外一个第二个先生打，我的朋友就是这样。那个女孩子还蛮漂亮的，一个菲律宾来的朋友，那还很聪明，那实在是没有理由会是这样，对不对？你说她的命吗？不是，是她的重要意义，她某些她内在的一些心态。我们在个人思想本质学到的就是说，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我们的人生经验。那这是个铁律，这没有办法改。也就是你现在的所遭遇到的，比如说被家暴、被丈夫打，跟这样的一个事件，是由你对你内在的一个重要意义所产生出来的。但是并不是因果的问题，他这里提到不是因果的问题，是你内在的重要意义所产生出来的。那内在重要意义对你 有一定有相对的就说既然是重要意义嘛，它一定有意义嘛，对你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重要意义，所以你会转变。
重要意义是不是心态？
重要意义不是心态，是对你生命的一些启迪，学习上的成长。所以他说你刚才讲的这个莎拉阿姨这个联想哈，那第一个当然是你先想到莎拉阿姨嘛哈，想到这个莎拉阿姨，然后随后有引起那些事件，那这些内在的重要意义呢，那些联想跟那些重要意义同时存在，对吗？那在时间的任何一点都会被扫描到，那换言之又是重要意义的问题了，不是联想的问题了。那换言之，就如果有一个重要意义很强的在上头的话，其实联想某个角度来看也不太容易被中断了。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实相，虽然看起来好像在时间之内，基本上线跟时间是可以分开的，可以分为三套事件，然后轻易的对三个人产生影响。而如果没有正常的沟通的话，没有一个人知道其中的奥妙。比如说那个在买花瓶的那个人，他并不知道原来是你想的。那在家里的莎拉阿姨，他不知道是你产生这个想法。那在买花瓶的人也不知道莎拉阿姨突然间拿到那个花瓶，不知道的。但我刚刚讲过了，如果这个事情是可以用的话，有些善意的沟通真的可以不用靠言语了。如果想象力有用，靠着你善良的想象力，用想象力比较容易的。口语交通反而有时候比较难，对不对？ 啊，这不乖的儿子可不可以送出一些善意的想象力出去？不要打电动，不要打电动，不要打电动。不要开玩笑，我是开玩笑的，当然不能这样子了哈。
不能这样子。
那个不要的意思，就好像是要的意思了，对不对？对啊，你可以用比较
少电动。
他第三个就电动电动。
要什么要？
要他做什么？要他做什
么？所以联想的意思是说，你的想象力当中呢，儿子你好乖哦，你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好好念书了哦，你了解到读书对你现在是很重要哦。那父母亲爱你，不是因为你打电动不打电动，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做。
真的做梦，我跟你讲。
他每天
对我都没说是儿子，到前几天
还跟我说他被人家讲，终于
有一个好梦。
所以呢，他提到说，世界内在的编码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处理着联想的。各位，原来世界是这样在处理的，意思是说。你放射出一个想法，而别人收到这样的想法，那别人回应了，别人不知道从这个想法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你发给他，我们在前一章有提过啊，想法像什么广播电台布告栏，是你刚刚说对的，那他收不收听你不要管，你要不要发送？
那发送就
是
说，每次没效发送几次就会有效。
当然了，重要意义吗？
星辰
对啊，
搞不好就是说对你来说那是重要意义，对他来说他不在乎啊。你比如说妈妈就是一直关心念儿子要打
电话。对，我现在告诉你哈，我不是刚刚讲过吗？对赛斯的这个心法来说，没有客观环境，只有。主观感受，也就是说，你这样讲，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女人，在我的世界里面，你怎么样，我都会认为你是好女人，知道我意思吗？对陈静心的家人来讲的话，陈静心是个非常棒、又负责任、又好的孩子。你外面看他怎么样，可是对他的太太跟他的父母来看，不是这样看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说，你的主观上对他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只要你的主观真的产生了，对方就坏不了了。啊，他在你面前，他就真的就不会坏。我讲过我的故事嘛，我以前小的时候有一个卖菜的哈，每次到我们家都一定会跟邻居讲哈，哦，这个孩子哦，是我看过最乖的哦，那个老偶啊，你知道吗？我好喜欢他，然后。我看他来，我本来不乖的，赶快就赶快乖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该乖的，我就觉得还正，我知道这个人要来了，远远看到他过来哦，我怎么样不乖，我都立刻变乖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也常常会用他来提醒说，哦，那如果给他看到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我没有那么乖了，他调皮的要命。
对吧？你小时候应该长得很可爱。
很可爱，对，我小时候是到了大概初中吧，那你先生呢？上小学，人家都还跟他说：“哎，你是某某人的弟弟啊！哇，他是我看过最漂亮的孩子。”
最英俊的孩
子。他说我漂亮，因为我皮肤很白，然后混润混润的这样子。
卷毛，卷毛，
是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的主观里面哈，一定。一旦产生了某些感受之后，另外一个感受就进不来的啦。这个很奇怪啦。比如说我产生一个想法嘛，我的想法是说我喝咖啡怎么喝都不会影响我的睡眠嘛。那这个很强而有力的建立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说真的，我就算半夜起来我一样泡两杯浓咖啡照顾不误啊。所以我那上次感冒我就想说来试试看啊，因为我很少会有感冒的机会嘛？那不是趁这个稍微玩一玩，不好意思嘛。所以我就在 Costco 去买了一杯冰可乐、哦、然后一杯59 cents，只喝一杯太可惜了，再喝完再去灌一杯，这两大杯。哎，这个 我一向如此啊，不好意思。
59岁那里
在
喝
一杯，难怪会搞不好。长得老。两杯很客气，好不好？
过两天再去 refill
没有，我是已经感冒再去喝的了。对啊，对啊。那 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有时候会去挑战一些信念，哦，那挑战成功或挑战不成功。那这次来讲的话，我就挑战没有成功，哦，啊，不然的话，我就可以告诉各位说，治感冒最好的方法就是喝冰可乐。
沙士
加鱼，我有喝沙士啊，也没成功。那天晚上，
沙士加鱼
对啊，
什么
可以治感冒？
它
跟可乐差在哪里？
没有，
可乐也在，
不知道，
欸，
味道不一样啊。
里面含量，
反正没有成功就对了啦，不要谈了，没成功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对。
你要知道，赛事讲都是硬件的问题，不是那个可乐沙士的问题。
对啊，因为我不够强啊。啊，我想我在这方面都还不够强吧，哎 ，OK， 哎，刚刚讲到哪里？哦，讲到那个内在的事件呢，编织的一种联想哈，哦。其实刚才我要提有一点很重要了，但是没有真的讲出来。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哈，哦，假如别人的想法，别人会进脑子绞尽脑汁所想出来的。最好的想法，别人的经验是你随手可得的话，请问各位，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不用拖哦，不用抢哦，你知道我意思吗？刚提到联想嘛，对不对？联想的意思是你可以够到他的想法，可以引他的想法变成你的想法。
我做不到啊，没有内在感官经验。
你不用，他告诉你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叫做重要意义。重要意义把所有的事情吸在你身上。刚不是讲了吗？刚不是刚才你念过了吗？你在宇宙间把那个东西变成你的经验，然后再由你再去印写在这个宇宙上啊。所以，情感的强度跟那重要意义组成的事件的本身。就是下面这一句话，好，有没有？下面这句话就是情感的强度跟重要意义组成的事件的本质。你要偷人家的钱哦，人家把你抓去关嘛，对不对？可是你要偷别人的 idea 哦，只要他的动作比你慢，你还可以去申请专利啊。对吗？我没说错啊。对啊，因为他正在想，他不知道马上要去做，然后他家有碧镯，想吃千金啊，他想说我怎么样再把它呼化一下，结果哎，你动作比他快，你知道我意思吗？原来我们在想法的世界里面哈，是联网哎，是 internet 哎，啊，你可以先试啊，小小的先试啊，找自己老公试嘛，老公最容易试了，对不对？哦，搞自己儿子嘛。哦，儿子爱妈妈嘛，对不对？找自己的兄弟姐妹嘛，哦，然后稍微给他一个 cue 嘛 ，cue 就是暗示哈，哦，然后给他 cue 一下，然后也许就成功了嘛，对不对？你可以试一次两次看看，哎，成功了，你就说哦，有效的话，哦，各位，你要的只是重要意义，你要的只是情感深度而已，好，哦，你的情感深度是我阿拉，今天是洛杉矶。哦，最有名的商业记者啊，你有这样的情感深度，有这样的重要意义，哦，然后你就会把事件这个吸引组成变成你的一部分。哎，各位，如果你学到这个，而且真的试验成功，你可以去试几次小的看看嘛。那越试越大，越试越大，那你就哎，你真的是把这个宝山放在手上玩来玩去啊。一个好的想法，一个好的 idea， 可以造就你无比的财富，欸，不要小看，欸，是吗？可是你对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自我嘛。自我说你对 自我就是你对你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什么，那就是自我嘛。好，但是现在告诉你说你可以突破它，因为你一旦了解到说，哦，原来想法是横在那边没有界限的，好，没有边界，只是重要意义就可以把其他跟你有关的东西吸进来，变成 你自己的一部分。学善事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了，好，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灵感从哪里来的？人家理查巴哈在海边散步就可以弄一个叫做什么天地一沙鸥，你不能到海边去，然后弄个天地两沙鸥吗？不然来个天地一海鸥，不行吗？人家天地一沙鸥也是卖了几千本呢，对不对？好，听说那个书不是他写的啦。啊，不是他写的，是半本书先进来，然后他不太理他，后来把他写出来，另外半本书又下来了，这样子是直接进来的。好，那直接进来的这个东西呢，叫做 direct knowing， 叫做直接认知。那直接认知在哪里？在内在感官里面。那在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它是在我们做梦之前的叫梦前状态。梦前状态就是比较属于内在的部分，内在感官的部分，所以直接认知也就是十种内在感官，九种内在感官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这样子。所以他说，在梦中，你以所涉及的那个强度来探索多重的这个意义。这些就像是带电的情感方式，由你自己的个人性跟你的感情跟意向所形成的，然后利用这样的一个重要意做尺度，你接受后排除可能的事件。你看，假如你排除的话，是不是所有的连锁就会断掉？好，有人啊，比如说像 Facebook 找你去当会计。好，那你想啊，我哪有能力，我不行，那这个连锁就断了嘛，那机会就改写了，重新又重来了嘛。你他提到的，他是说在梦中你以所涉及的那个更高的强度来探索更多的重要意义。各位，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架构一里面呢，我们能够用我们个人的现在以为的自己在探索我们的世界嘛，对不对？但在梦中的话，你可以探索更多。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你在梦中到底是谁在梦中啊？各位知道在梦中是谁在梦中吗？你的灵体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灵体在梦中，那灵体比你有肉身的自己，
你是
内
我。
不是，一个人的身体哦，据说有四种身体同时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哦，你现在的肉身，那第二层叫 astral body 灵体。哦，那以灵体来讲的话，就没有男女之分了。哦，灵体它可以变化，所以你在梦中的自己，有可能有时候是男的，有时候是女的。灵体没有年纪的差别，他有时候年轻，有时候老，形象可以变，对吧？所以你在梦中的自己，有时候年轻，有时候老。好，那推着灵体那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是属于比较架构三的部分的，然后在后面还有一个东西，一个你的意识单位，借着一单位所推出的东西，它总共有四个东西啊，对。好，那讲的变成还蛮玄奥的东西，但是我们只能够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啊。好，我们单单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自己身体就住了四个，就是一层推一层的。好，当我们在梦中，其实我们的自己会就是比他提到说比我们在肉身所能够探索的有更多的这个重要意义。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 在梦中的话，我们那个带电的情感呢、啊，我们说情感是带电的嘛，就非常的把我们的这个意象跟感情呢流露得很清楚。在世间的话，可能我说，请你做什么事情？你说，好了好了，明明不好，但是你说好了好了，对不对？但是你心中你推一个东西说，干嘛每次都叫我，对不对？但那个东西完全不会表露出来，但是有没有情绪在里头？有吗？但是在梦中不会的，因为梦中的话就是你想什么，境况就变成怎么，他会立刻的哈。所以呢，利用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做尺度，你就接受跟排除所有的事件。你以为你自己的重要意义，你以你自己的重要意义盖在宇宙上，变成一种焦点。好，那么宇宙呢，吸起从宇宙间呢吸起或吸引那些适合你的需要的一些事件。那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增强了宇宙所能创造的诸多可能性。你看到哈，这里蛮有趣的哈，就好像树叶跟树根的那个意思一样嘛，树叶可能从根部吸收养分，然后因为吸收养分，它树叶又从阳光那边光合作用，然后又回复到等于是回馈给树根嘛，所以它是互相滋养的。所以我们以我们自己的重要意义去吸引我们最适合的那些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变成宇宙的一个经验，是不是我们也增加了宇宙的很多的创造性的可能？ OK 吗？还可以吗？
很好。问题是像这种概念应该有别人讲，也有这种意思过，对不对？
能够讲到这么清楚的，我说真的
没有
看过，
实际的记载
没有。
可是你从别人宗教里面多多少少可以摸到一点点。
摸到一点不是讲《会议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吗？你的立志跟你的行事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而目的是为了神的 pleasure。 你把神把它改成加过了就好了，把它改成你的内在自己就好了嘛。所以你怎么想，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在白天里面你做什么决定，各位，你们怎么会讲这句话出来？怎么会做这个决定？怎么那个时候你跳脚？你真的想跳脚吗？还是某些你不知缘由的一些无意识跟潜意识的动作？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下意识的决定，那个下意识的决定有时候是某些情绪上的冲动没有错，可是有些东西是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而那些装潢的东西是叫做重要意义，是事件的重要意义所产生出来的。
那如何知道自己的重要意义在？
很好，所以他告诉你从联想可以摸到线索。你可以不断的从，因为你知道这是一种觉察的功夫哦。比如说，我先试一两个联想，我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来的，所以变成你的感觉，你的主观感受是一切的最原始根基，你的情绪状态。所以为什么学武告诉你说要真实的面对自己？你无法欺骗别人啊，你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欺骗。你根本不可能欺骗的，因为你的想法直接什么向全世界广播。好，啊，你没有你隐藏下来的东西，用反作用力花得更远，了解吗？你完全没有办法不面对真实。好，所以面对真实这一部分哦，我说真的，像我们的老师啊，许天胜啊，许医师啊，我是非常佩服他这一点。好，你看他是一个大师哦。他在这个坦白方面，说真的，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比他更坦白的人。我佩服他，我只能说我佩服他。我认为说他学赛斯，他也不是说只有在理论上去学而已，他是真的很坦白。那反过头来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没有。 那我正在学啊，我只是说，你看一个修行者哈，为什么你说要真实面对自己？因为你真实面对自己，你跟你的感觉会合一啦。啊，如果你跟你的感觉不合一的话，你那个不合一的部分会变成一种情绪推力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它变成一种情绪推力，它推出来的反而更糟啊，又没好处，对不对？你该承认就该承认，不喜欢就不喜欢嘛，我就不爽嘛。我不喜欢，我就表达我不喜欢呢、啊。那、啊、你觉得说这样的话会伤对方，那你就婉转表示啊。啊，但是不要说你不喜欢，然后又勉强答应，那个没有用的啦。啊、嗯，为了大家的和谐，有意见吗？啊？讲给我自己听。是啊，我也知道。啊，大家都在学。
是不是都是有他？就是你刚才讲的，个人需要成长的。
是，对。在上昨天的课嘛，他提到就是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一个就是经验自己的故事，一个就是为了爱的创造。好、哦，昨天的课，我昨天的意念上，我的引导文上有写，我特别用红色标。如果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爱而创造，那你其实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绪，你非得把自己放在一个善良的意图里面，好，从爱当观点出来。好，没有说你学新时代学赛斯，那么你就可以任意而为，不是任意而为当中你带着善良的意图啦，一定是带着善良的意图的。因为你在经验你的故事，而且从这一章里面你再去合着看，好，也就是说事实上那个都不过是这个宇宙的联想嘛。好，归纳一下这几节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哈。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叫自我，好，然后我们的自我是从哪里来？是从架构二的灭我来的，不是父母生你，你的生出呢，其实是内在的自己推出来的。父母给你身体没有错，但是你真正的心灵，意识形态呢，它基本上从内我出来的。内我推你出来的话，基本上不是只有你一个，它还推出很多的对等的自己。那为什么推那么多对等自己呢？它为了一个重要意义，谁的重要意义？内我的重要意义。那内有在架构二，对不对？架构二是属于什么？梦的状态。那梦的状态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梦前状态，那是早超乎生跟死的这个边界。也就是说，生死这个问题仍然是架构一跟架构二。那生死的后面有一个东西，可能叫架构三。那在这边它叫做梦前状态。我查过所有的赛斯书啊，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好，所有的赛斯书，甚至包括梦意识投射哈，都没有提到梦前状态这样的一个字样，啊，但是很奇怪，在第九章它有十个地方，他谈到梦前状态，蛮好玩的，啊，那可能我们这一两节都会谈到梦前状态，啊，那我觉得梦前状态它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也就是很多的这种情绪某些因子，它是从梦前状态开始的。应该算架构三吧，他没有提是不是架构三，他提到目前状态，他只有提到几个状态，他就自然状态。目前状态是自然状态，什么是自然状态？生死是自然状态，你知道吗？生死是自然状态，那既然能够在生死之间，生死之外的话，那就不是在架构一跟架构二之内了。好，所以这样讲好了，如果在架构三当中产生一个酸的感觉。把这个酸的感觉直接丢到架构二来，架构二它却不断用这个当元素，然后做出柠檬水啦，然后做出杨桃汁啦，啊，做出酸醋啦，啊，做出各种东西，用各种酸这个东西当原料，不断去 produce 很多不同的商品，然后去试验酸这个感觉最后能够玩到什么程度这样子。我只是举这个比喻啦，好，但是你要知道说，原来事件本身的最后。 我们现在能够追溯到的就是你的前面的我们说的梦，对不对？梦从哪里来？从你的内在自己来的。我们的内我，所有的内我都住在架构二里面嘛，哦，也就是生死生死生死都在轮回的是架构跟架构之间。那这个内我的后面生死的自然的背后呢，它是一个叫做梦前状态。好，哦，那我们要离题了哈。
梦前状态睡觉，睡觉不睡觉不死。
没有，不是。我以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以为你说的那一个，我在《个人与实相的本质》第604节，我的确有找到“梦前”这两个字，但是仔细一看，他不是讲那个，他只是说在睡觉之前叫梦前，但他所提到这个梦前状态哈，它叫 pre-dream， 也就是说是在做梦之前的，也就是说产生梦之前的。
那等一下，说我已经睡着了
啊？
架构二
之前深层的梦，这样好。我们的意识是从一层一层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的回家。它很深很深的深层的梦，可能至少在第三层、第四层、第三个梦或第四个梦以后，我们会进入那种所谓很深层的那种梦，啊，已经根本不在人间了。它这里它有稍微解释一下，梦前状态有梦前状态的密码。那梦前状态的密码呢？到梦境里面产生另外一套密码，因为不同解码方式不同，它会梦前状态的密码更 condense， 更加的浓缩。然后到梦前，到做梦的状态稍微大概比较宽厚一点吧。到我们这边又另外一组密码，所以我们这边一醒过来的话，梦中的事件我们不记得了。它是以密码的方式，其实赛斯的这种解释方式真的很妙啊。比如说我们人的成长，它是不是按照密码方式成长？你多高就是多高了，什么几岁以前会长高就会长高了，哦，胸部什么时候会长大就怎么长大，不会说到老了还在长大，对不对？你胖多胖就多胖，不会像恐龙那样继续胖下去，不管你吃多少。当然也有人会很胖啊，但是再怎么胖都不会像恐龙那么胖，对不对？哦，因为被你的密码控制了。基因密码，对，那身体有身体的基因密码，精神有精神的基因密码，啊，那就是所谓的基因密码，那是人间的基因密码。那梦中有梦中的另外一套密码。好，那梦的前面呢，我们说的架构三，或者是说梦前状态，它有它的密码，它有不同解码方式的。啊，你在那边你都知道，回来全部都不记得，啊，因为太广大了，容纳不下。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Windows 98的，然后你上了什么 Vista 回来以后， Vista 那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用了。所以他说，你以自己的重要意义盖在宇宙上，而用那个做焦点，从宇宙中吸取适合你的这个需要做需要的事件哈。那他这里说啊，我刚刚这里已经讲过了哈。那我们要继续下去还是？
你把讲完吧，目前的已经讲。
我讲了哈，好了。他下面解说，没有漫无目的的运动这回事，没有混乱这回事。意思是说，科学家讲到的那些哈，算是根本就全部抵赖掉了。科学家认为说，原子电子是漫无目的在运动嘛，哈，他说世界是混乱的嘛，哈，它是爆炸的，哈，他这个算是不同意的，哈，他没有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的。意思是说，每个星球它有每个星球的意义，每一颗花有每一颗花的意义，每一棵草有每一棵草的意义啦。你的失败再怎么失败，那宇宙需要你这样失败的经验啦，哦，啊，丑女呢，就有宇宙有需要丑女这样的经验，啊，有丑男的话，宇宙有需要丑男的经验啦，反正就是有需要就对了啦，哦，没有混乱这个事情啦，没有没有意义的事情啦，哦，所以不管用什么名义，不管用什么表象，宇宙都透过重要意义 而那些规则的顺序都获得其实相，所以每个人的存在就只有四个字啦，重要意义啦。我不是常讲吗？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你是这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啊，这就是重要意义啊！啊，不要把自己看扁啊！你的存在，你以为说人那么多，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也不会有太大的不一样，啊，因为任何在宇宙间能存在的东西，啊，它不会是乱象，啊，它不会是混乱的，它都有重要意义。没有重要意义，你根本不可能存活在人间了，啊。所以这些重要意义分开在不同的实相系统，然后以一种统合的方式组合。不要以为你存在人间对那个叫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影响，对天堂没有影响。你存在这个世界对每个实相都有影响。我们说我们是多次元实相，对不对？你的存活，你的所作所为，对每一个实相都有影响，这是他想告诉我们的哈。因为意识它就像连缠在一起的丝线一样，是缠在一起的嘛。所以变成你的存在，你的重要意义，不只是你在世间的意义而已哦。哦，它事实上在所有的这个实相里面都有意义哦。你们了解因跟果的次序，哦，这显然是建立在重要意义的非因跟果的这个面上。所以有没有因果有啦，但是那个其实是重要意义的一种显现而已啦，哦。所以一种方式，我们想起了梦好像被编的号码，所以没有错了，梦好像被编的号码。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做了五个梦，那我多少也记得某几个，对不对？那怎么好像每个梦都多少有点相似，或者是在表达某些事情，好像被编了嘛。但是你看看哦，被裁剪这么样的适合你自己的意图跟目的，如此完美的适合你的心智的地形线，怎么会这样呢？怎么梦都能够适合我的需要呢？啊，做十个梦，十个梦也都适合我的需要，那显然有没有重要意义？有吗？但是呢，我们是看到那么多梦，但是我们忘了从当中去学到一个更大的经验了。所以对肉体跟心灵上来讲呢，梦本身是最精确的计算跟活动，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各位，记梦很重要，梦不只是对肉体上有影响，对心灵上也有影响。梦是最精确的计算跟活动，哦，他说在其中呢，复杂的戏剧互动发生，而且是非常亢奋跟强烈的，哦，甚至可以跟身体完全切断关系，哦，做梦的时候你当然没戴眼镜的时候也看得到嘛，所以显然跟身体是切断关系嘛，对不对？所以那些重要意义涉及了我们生物上的，它是暗示，我是觉得应该叫暗号吧。好，去的意思是暗号，不是暗示啊。那个去你就知道去的意思吧。好像你是音乐指挥嘛，哦，你手一比起来，那就是一个去嘛。啊，意思说，哎，大喇叭，哎，小喇叭，那个叫去嘛，对不对？意思是说，重要意义给你的身体一个手势，一个暗示，然后你的身体就开始动起来。嘿，原来我们的身体动不动是 Q 来的耶。哎，对，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是来一个圆圈，是不是？哎呀，那就是 Q 嘛，哈。所以他这里都翻译成暗示了。这个中文有时候也蛮麻烦的 ，suggestion 也暗示，它变成暗示，然后 Q 也是暗示，但是其实这一个是应该是暗号了，哈。它规范心理事件跟时空实质的活动相交，啊，原来相交也长在时空中。对了，他的意思是说呢，哦，这些重要意义哦，它不但我们的心理事件在时空相交，而且还指挥着我们生物上的暗号。那你要不要生病？要不要感冒？哦，要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一个 cue， 好，让你去碰到那个东西。所以只要所有的条件都符合，你自己非常特殊化的要求的时候，有必然的 cue 来发动， 让你去体验实质的经验。哎，各位，讲得有够清楚了吧？哦，原来有一个大指挥者在那边指挥啦。那个大指挥者是谁？是你吗？看起来是你的内在自己嘛，哈、哦。但是你的内在自己还被一个东西控制了，就控抓掉意义。你的内我跟自我合起来创造实相是没有错，但是你的内我跟自我它合起来是仍然是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之下，所以你跟你的内在自己有一个重要意义，而且重要意义在主导的一切啊。好、哦，所以我们自己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因为我们可以产生那个重要意义嘛，对不对？哦，虽然我们的重要意义可能也会被一个更大的重要意义所影响，这没有错。所以他说，在梦里呢，我们是在待命，好、哦、受足一个广泛的活动。那因为那个梦里的范围变很大，所以不适合地球经验。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哦，你到了这个 Windows 7那么大，那你 Windows 7玩一玩，那些资料想要漏到你的 Windows 98 拍摄那个太大了，漏不进去哈、哦。所以这些重要意义建立自己的密码。哎，各位，这里有几个重要谈法玩的地方、哦、重要意义会建立自己的密码、哦、然后实质事件呢，实质发生的事件必须以某种方式密码化，事件要发生他先把自己密码化，然后梦又有另外一套密码，这里变成几套密码，重要意义建立一个密码、哦、然后呢实质事件呢也以一种密码的方式被存下来，然后在梦中有一套密码、哦、然后有一种被称为梦前状态的、哦、或者一种经验状态，梦是从那个状态出来的，所以梦前状态不是做梦前，而是在做梦在梦境之在更前身的、哦、在梦境更前身的部分、哦、这个经验带着一种不同的密码，使得梦更远离身体以及时空的相交，意思是说，我们在梦中呢，我们跟时空还没有离开那么远，我们跟身体也没有离开那么远，可是梦前状态会把我们带得更远。那梦前状态是另一套密码，我刚讲过了，梦前状态的那个密码呢，是更加的浓缩，啊，更加浓缩，这是很后面的。很后面那个无意识状态，那无意识状态然后会产生梦境，啊，梦境然后会产生我们的实际，因为我们在梦境做了选择以后，变成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被经验到了。可是回过头来讲哦，每个树枝有树叶，树叶有树，反正就是树根，树根、树干、树枝、树叶，可是。树叶仍然可以影响到树根，这样各位了解吗？这样会不会太那个？玄之又玄啊 ？OK 哦。
树枝不会，但是没有目前状态会。
树枝怎么不会？树枝砍掉了，树就没有枝了。
所以它不玄啊，它比较实在。但是目前那个我们很难了解，只是接受。
对，它是一个类似那种无意识状态啦，类似像架构三的那个，刚提到架构三那个哈、哦。所以他说你的实质事件发生在你认为的你身上啦，你以为啦哈、哦，但是在梦中呢，你可能像在以另外一个人去体验一件事情啊、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哈、哦。然后呢，他提到说，比如说你在梦中。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也没有重婚罪，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快乐的不得了、哦、那某个方式来说呢，梦就好像生活上的变数，所以你有没有在重婚？有啊，你梦中常常去跟人家结婚、哦、然后现实的，在现实生活里呢，你的生活是从那个版本里面挑选出来的、哦、在某个程度，梦的事件大半很像实质事件。我们做梦都好像真的嘛，有时候尿急了以后一醒过来要赶快跑厕所，各位不晓得这个经验，我是有了哈、哦。 然后他说你在梦中的感知就好像是肉身感知一样，你看也看得到，听也听得到嘛，对不对？看到人家好吃的东西你还是会流口水嘛。所以他说你走你跑你吃执行其他的任何的身体功能，那你明明没有身体啊，你只是灵体啊、哦、那确实有其他的存在，确实有许多其他的存在、啊、但目前来讲我们将论及一个梦前状态，那事实上是有几种实际的状态组成的。所以我在猜呢，到梦前状态的你呢就不是梦境的你了、哦、他仍然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吃，可是那个可能在灵体的更在脱身再往前一层的啦、哦、所以比较来说呢，当你从梦境进入了内在实相的时候呢，此地的事件的实质后面就大部分消失了，一样的情况嘛。我们到了醒过来的时候是梦境都消失了，好，那你进入梦境的时候实相是不是消失了？你睡着了以后原来牙痛了就不痛了嘛，脚痛就 不痛了嘛，对不对？所以显然在实相世界的状态呢，你进了梦境就消失嘛，对不对？所以你到了梦前状态呢，梦境的状态就消失了嘛。所以对你来讲，仿佛那些经验，变成好像不明确，变广，但是不明确了哈。但他说，这并不是这样的，经验的确是变很广的，可是性质也改变了。他提一个观念给我们哈，这也是蛮特别的一个观念。他说，你在梦前状态的片刻，片刻到底多久？一刻是十五分钟嘛？啊，你在梦前状态十五分钟可以给你的梦五年之用，那你的梦呢？可以可能给你白天不晓得 多久之用啊，蛮久的了。所以你在梦前状态重不重要？重要，很重要。越往内越重要。原来打仗哦，要打架的话，不是打白天的那个打架而已。哎，我们看看那个前面启动那个概念嘛。我白天都不够你，我到第二层梦去影响你嘛、啊、第二层梦影响不到，我就第三层去影响你，第三层不到，我就拿到第四层去影响你。哎，现在主流社会的电影都已经能够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学赛斯的赛斯越讲得这么清楚了，我们难道不敢试试看吗？我要影响某个人的话，我白天影响不了他，我可不可以在梦境去影响他？梦境影响不了他，在梦前状态去影响他，是不是？对啊，那一层一层去啊，一层一层去啊。我们打那个
怎么在梦中影响别人？
联想嘛，他不是电讲这个线索就从联想开始吗？
好、哦，想象那个状态。对，
你要先牵线，要跟对方的那种意识形态要先牵线，要让联想去牵线。
他怎么用联想牵线？
短时间我们没有跑去讨论那么多，
下
集，对，我因为他们要把这个部分赶完、啊、不过你的问题很好了，我会回答你的、哦、对、欸、但是他这里是我是要这样讲，就是说原来意识它是一层接一层的，像洋葱一样一层接一层的啦、哦、那反过头来看的话，在最后一层的我们自己、哦、就像史圣在讲的，他说那、啊、我们这样就不要那么认真活了。是啊，没错啊，谁叫你那么认真啊？我们上一节课不是告诉你带着一种认真的游戏就可以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你的创造力最强。为什么创造力最强？因为其他的那个联想能进来嘛，对不对？其他的重要意义的部分能够因你的想法而进来，因为你的重要意义可以把所有的东西牵进来嘛。好，那、啊、你到别的地方会去影响他？我跟你讲了，简单回答你好了啦，带着重要意义进去。好、啊，比如说梦境的话，你就写个单词，你要影响他，放在床头，然后把它念清楚，然后你就暗示自己，我在梦中要去，要用这个 sentence 要去影响他。啊、那梦中影响不了他，你会跑到梦前去。对，一般来讲，因为你到梦前你已经蛮忘记了。但是假设说有一个暗示在里头，他就会，就好像赛斯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睡前喝点咖啡，对不对？那个很多很畸形嘛，谁敢在睡前喝咖啡啊？ 啊，他说轻轻的喝一点了、啊。那为什么要保持清醒呢？意思是说我在梦中、哦、我还是能够去保持我的神智嘛、啊。但是你的专案力只要你记得，你带着暗示进去，你自然会有结果回来。哎，各位，这个很好用啊！各位，你做创意的人啊，做创作工作的人，你试试看。我没有骗大家啦，带着问题到梦境醒过来，一定有答案。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问题？你大部分都没有问题，我睡觉哪有什么问题？嗯、对不对？
还是有啊，
对，
有篇白篇还是
所以整篇这个822节嘛，哈，我没记错吧？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去维持我们心中的那个重要意义，对不对？你心中那个重要意义，你的那个主观的感受，你的那个想要表达那个部分，那是宇宙的焦点啊。我创造我的实相，力量在我们自己，不在别人啊。是啊，是有很多人在影响，但是你要知道，你既然可以牵一发动全体啊，你可以动到实相的自己，影响不了，你可以到梦中去动，梦中动不了，还有梦前状态啊，有没有像 inception？ 我觉得好像在谈前面启动，但是我跟你讲，人家连那种真的连主流社会都能够拍出像前面启动这样的电影呢，我们学赛斯的不会用。
怎么样用目前状态？
我刚不是讲了吗？带着暗示进去啊。
那不是梦中吗？现在有一个梦前。
啊、对你梦中不行的话，梦你那个暗示够强的话，你梦前你也会进去，带着那个东西进去啊。比如说我这样讲，你今天到博物馆，你就是想偷那个宝石啊？难道你去看到漂亮的风景，你就忘了偷吗？你进去的话，你什么都没有看，你就是看那个宝石在哪里，然后看看有没有人在看嘛，对不对？一样的啊。那你到梦中，就好像你到博物馆去啊，你今天就是要偷东西回来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没有，我没有叫你偷了，因为那个是大家的，心灵图书馆是属于大家的啦。好、哦，所有的意识产生出来的知识跟经验是属于大家的，这样各位了解吗？很好玩的哦，学赛斯。所以呢，他说，这不过是一个比喻啦。他说，你不要，因为我们经常沉湎于，另一个实相里面，那但它的启迪跟本质被传给了你自己，哈、哦。所以自己是你透过梦的形成而认识到的。我们说做梦要花很多时间呢、啊，但是梦最终是由这个更大的经验形成，而步入一个新的里程呢、啊。做梦有用吗？当然很有用啊！哦，它是让我们能够换掉肉体，然后他这里提到一个蛮私密的，说驾着你自己更大的心灵，然后驶入，不是叫你驶进去了，是开船进去那个驶入，然后驶入更广大的经验之海了、啊。后面这些都还蛮诗意的、哦、他说，你离开了事件的本身，进入那些，事件在其中形成的区域，以最难描述的方式，你利用眼较更广泛的内在感官。我们说内在感官就直接知晓。我们说的，我刚刚讲过，我们的梦前状态就是直接知晓，直接对一件事情直接了解了、哦。那他说，你以自己不可毁灭的确实性做饵，向前去从宇宙间汲取那些天然资料了，没有加工过的天然资料。你是你自己，但是你也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因为你从那边过来的。啊，什么叫做用自己不可毁灭的确实性做饵？我们每个人其实是不可毁灭，意识是不可毁灭的，个人性是不可毁灭的。一旦宇宙你的内在自己推出一个你的话，那个你只要存在就是不可毁灭的。用这个不可毁灭的你做饵和钓鱼的哈，然后去钓什么？钓没有经过不曾经经过的这个天然资源。意思是说，你今天所感受到的任何知识跟经验，任何的情感经验，都是没有被体验过的，没有被加工过的，最自然的。所以你的每一份经验都是最宝贵的，好，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你也是从那边出来的。那然后呢，他这里提到一个蛮好玩的，就是说，其力量跟切实性是你的，好，等着被独特的集中焦点。可是呢，是你的没有错啊。可是你往前看，然后又往后看，然后你会看到说，哎，你怎么自己的那一部分的成长呢，去跟你的文明，哦，是合而为一的，而且感觉到那个无限的联系。所以不是你自己的成长而已哦，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哦，跟整个文化的这个发展呢，啊，它是无限的联系。那是不是事件？所以他提到说，所以你自己的所有的每个事件，哦，被显为世界性的事件，别人不论到什么程度，别人不论到何种程度所参与的，啊，争议了人类可以用的这个经验，那也从其他人当中汲取经验了，也就是说大家都连在一起了，啊，那这样只有一种状况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涉及的直接认知，啊，也就是说我说的那个梦前状态，啊，那每个意识都是知道他在做什么了，啊，刚刚讲过了，没有说没有意义的事情在发生，那他对他自己的每个位置以及他的经验的含义都很清楚。所以只要是这个世界所存在的生灵，他所做他所想他在哪里他经验什么，没有不意识没有不知道的啦，也就是他的背后的那个心灵能量没有不知道的。时间以实相的整个组织跟架构在每一点都被确定，而且可能性都被探索，啊，那说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了，但是事实上，不是在我们这个层面这样做而已的，也在其他层面也都一样，啊，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在做的。那他提到说，我们自己的细胞继续迷你的感知肉体存在的所有的可能性，这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嘛？每个细胞都接受到这个宇宙间所有的知识跟智慧嘛，啊，所以呢，我们的细胞知道这个星球的任何地点的任何生活状况，啊，这是赛斯很独特的一个说法，啊，赛斯的说法是细胞是这个宇宙间，啊，最高的智慧，它类似像量子一样的，就是知道所有的这个世间曾经有过的细胞有过的生物有过的知识它都知道了，哦，量子理论确实这么说的嘛，所以我们的细胞，也就是我们的细胞了，知道呢行星的运动，知道身体的平衡，知道稳定，知道存活，以及所有的状况，那反而我们是不知道的嘛，哦，所以根据这些计算的结果，身体不断的长成。那下面他又提到了，他说在目前状态，你们知道自己较大心灵的所有的活动。所以目前状态很伟大哈，这个时候呢，心灵参与并贡献心灵性的智慧的无限存在，并且知道它形成架构的心理实相。所以我们在目前状态，我们参与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事件都是我们同意的哦，不一定要看新闻啊，哦，事实上最大的事件哦，你以为你都没有参加，你都参加过了，因为在目前状态参加。那目前状态是很浓缩的，欸，不要摇头了，真的啦，真的啦。
我不是摇那个头，
啊，不是摇那个头，啊，这里还有一小段哈，啊，他说，除非符合了某些特定的要求，发动了某些特定的密码，否则事件是不会变成实质的。所以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有些特定的要求。然后某些特定的密码被启动了，所以梦前层面的经验呢，以他们自己强度的发生，他知识被转译成资讯，然后资讯呢在梦中梦境被分解为更明确的资料。你看哦，就像那个浓缩的冰，浓缩的糖，然后被打散以后变成小糖粉嘛， 小汤圆再放在汤里面的意思一样、哦、所以在梦前的话呢，梦前状态那个资讯是被分解成更明确的资料，那梦我们已经有够复杂了、哦、你白天只过24小时吧，8小时睡觉，那起码16小时的白天工作嘛，哈、哦。那你在梦中的话呢，可能15分钟就过了一辈子了、哦、那梦前状态的话，它还要再分解成更明晰的资料，才可以让梦使用。所以非常象征性的说呢，而且适合个人的要求呢，以一种梦魅影式的这个方式呢，在身体里面试车。各位听到这一点都不想要哭还是要笑？原来这个梦前状态稀释过的东西，在梦中，然后要慢慢在身体上试车看看，哎，这样的你还受得了受不了？哦，这个世界你承受得起承受不起？所以曾经有一句话说，发生在你身上不管多悲惨的事情，是因为他知道你能承受。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啊，在你身体里面试车，梦影式的尝试的方式，在你身体里面试车，试了可以了，事件才会发生的。所以这些资料进一步的被处理成你的个人意义、个人冲动跟个人意向，然后被转译成必要的个人密码，然后这个人密码再决定推出来变成实质的事件。然后被登记，被资料登记为实质的东西，在资料被经验为实质的事件之前，它必须要某种强度。什么样的强度？你的意象，你的意象，你的感受。所以这个过程在梦中，梦境发生扮演着异变的过程，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不觉得这一章很棒吗？他解释得很清楚，因为赛斯的怎么讲，他的可怕的地方哈、哦、就是把很多的事情再更仔细的分析啊，他分析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他把意识的形态，我们像佛家我们在学唯识论，唯识我们能够讨论的只是意识的那个层面而已，但是他会把这个东西再往前推啊，从梦的部分再从梦再往前推变梦前状态，然后他告诉你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好，那你要去看看他前面说的是不是对，最深的那个部分你可能蛮难试的，但是你一定可以试那种比较简单的。各位你们要常常试着往往看啦、啊、试着往往，比如说他想到说你的想法本身对你有影响，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观想过？好，比如说观想自己是人见人爱的好可爱的，有没有观想过？没有吗？他为什么不试试看？好，那对你所讨厌的人，他告诉你说那个是你对等自己，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好，那你可不可能就是送一些祝福过去，送一些善意啊？好，因为没有什么大仇大恨的嘛，原来世界本身都是由意象所组成的嘛，对不对？好，然后去试着那些联想啊，其实这东西有很多可以练习耶。好，甚至于就练习着，就是比如说你观想你在一个金字塔下面，听说金字塔是一个能量完形嘛，那在金字塔下面，哎，你看看，你这样静坐观想半个钟头，起来看看自己的能量状态怎么样啊？啊，这都是练习，在赛斯里面他有很多练习，其实他讲的大部分都是非常实际的练习啊，那听起来看起来是很深色，为什么？因为他所说的东西哦，可能在如果说用比较西式的写法的话，可能要写一两本书都不一定写得完的啦。好像今天的这一堂课，它涉及的东西是真的很多，真的很多哈、哦。那我们居然在很短的时间把它讲完了。我本来今天是想说，喉咙又不好嘛，讲一半就好了，结果就说要讲完才行。好了，那就把它讲完了。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来讨论，然后我把这个电视关掉了哈，这样大家比较没有压力。